好，我们就很快的结束了这个短短的五章的哀歌。我们今天读了后面的三章，我们上个星期试读了前面的两章，我们还记得这个基本的结构，其实现在还是维持，就先是描述他们现在的困苦的情况啊，然后呢是他们大部分就是认罪啊，或者是求天主宽恕救援。我觉得这个哀歌哈，这个读起来是给我们最大的，至少给我了哈，最大的启示是面对这个现在生命的困苦啊，该怎么样去回应天主啊？那这个情况当然在以色列是整个的国家都灭了嘛哈，人民都放逐，那是留在耶路撒冷，留在这个家乡的，在人民眼中可能最没用的人，少数几个例外，譬如耶利米亚。他们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们就是反省啊，或者是求助啊。他们首先是承认这样的一个困苦的情况来自于他们的罪恶，然后呢是这个罪恶可能是首领们啊、宗教领袖们、政治领袖们首先要负责的，所以在第四章的十三节都谈到的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就是老百姓们都是随从他们嘛，也没有听信先知的。啊，没有听信像耶利米亚这个好先知，那先知当中也有一些所谓的假先知嘛。那这边就是说的很清楚的，在第十三节四章十三节说哈，由于他耶路撒冷啊，先知们的罪恶，司祭们的过犯啊，所以有一些就是在这边的先知当然就是表示他们是假先知，不是真正传达天主旨意的。好，但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这些人的祈祷啊。还是表现什么极大的信德，我们看不见什么对天主的这个背叛或者是埋怨啊，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第三章的很美的写法啊，就是啊第十九节哈，他说我回忆着我的困苦跟困厄跟痛苦啊，尽是入苦寒心，我的心越回想就越沮丧啊，但是。我必要追念这事以获得希望，什么事呢？下面是这个冒号，对不对？这个是说上主的慈爱永无止境，他的仁慈无穷无尽啊。先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讲法啊，然后呢变成那个直接对天主，你的仁慈昭昭常新，你的忠信浩大无垠，所以我心中知道上主是我的福分，因此我必信赖他。这个是我们大概必须学的，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困境，不论是因为自己或者家人的病痛或者意外的灾害，这个是最根本的信仰表达。我们知道天主不会直接的介入每一个小事件，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变成一出木偶戏了嘛，对不对？他就让人在生命当中自动的学习去顺从他的旨意，去听他的，服从他，然后得到他的一个祝福嘛。在人犯罪时呢，天主就降罚，所以这第三章的三十一节以后去写的东西。然后呢怎么样，这个祈祷者我们可以说也是个宗教领袖，就劝大家悔改嘛。这个结构是一直一样的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看看啊，就是可以变成我们的祈祷的模式，就是我们如果在生命的困境当中，我们的确可以向天主哭诉了，我们现在情况真的很悲惨，那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的行动跟作为有没有我们自己应该负责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有没有嘛？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感谢天主，那可能是因为别人的罪有别人，那我们就是求天主帮忙，或者有些我们根本无法归罪，我们相信天主呢还是有他的对我们带有好处的旨意，即使我们暂时不明白就保持这个信仰，坚持对天主。我这个你相信这种祈祷啊，在当时的巴比伦王的眼中看来就是个笑话，很清楚对不对？或者在他们的邻近的臣民这个小国就是个笑话，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是这样什么坚持他们的信仰啊，所以很有趣。你看到后面这个第四章里面说，你们不要笑我嘛，这第四章的结果说恶东女郎啊什么，你们会受惩罚的。啊，但是呢，第二十二节啊，西庸女郎呢，你的罪恶呢会偿还，说上主就不会使你流血。你这些啊会笑我们的民族，你们小心点，这个味道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范例，我们可以学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特别在我们的困顿之处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祈祷。哀歌当然是以色列非常著名的这个悲伤文学的传统，我们并不是太多啊。那么在大陆有一位修女荣丽娜修女，她是专门研究以色列悲伤文学，她是非常，如果你上网去可以搜寻一下，可以知道不少她的一些演讲。荣是那个兵戎相见的那个荣，荣丽娜修女，她是现现的修女，在美国念的一个圣经的博士，她的论文就是写哀歌，真的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作品，这样子。希望各位有机会，我想我不用跟各位讲这么多太深的这个，那我只是我觉得我们就读就可以有一些感受。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困难之处，该怎么样坚持信仰，这样子。我们下来明天就从这个巴鲁克，我们继续的读下去。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